来分享他的信息。那么今天呢是这个圣诞节之前的我的信息，所以呢跟圣诞有关系，不过呢也是我这一系列大卫的系列讲到的第二次，所以我祷告了很久，应该要从大卫的身上面怎么样讲耶稣。那么我就想起这个大卫是绝对是预表基督。那么我们都知道圣经是有旧约跟新约两部分，圣经不是一本书，圣经呢乃是66本书合起来变成了一部圣经。那么圣经分成两部分，旧约圣经呢有39卷，新约圣经有27卷。诶，这怎么搞的？这怎么搞的？不会两边不一样啊？要不要来看看啊？不是，我说这两边一样，但是跟我这里不一样。要不要来看看怎么回事？你看我这怎么回事？
应该不会啊，应该可以的呀。F5，
我这讲到没有肖弟兄就完蛋了。好像今天有肖弟兄还是完蛋。哦，感谢主。那么旧约呢，预表新约，原因是因为旧约圣经不是一本书，圣经乃是66卷书哈，它分成两部分，旧约呢有39卷，那么新约是27卷，很容易记哈，39、27。那么这个66卷书是差不多40个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时间把它写出来的，那么我们知道它能够把最后我们的后人把它拼出来，把它整理出来摆在一起的时候，居然是前呼后应，天衣无缝，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旧约的第一本书比新约的第一本书要差不多早1600年，那么旧约的最后一本书比新约的第一本书，就是最先的一本书，早差不多400年，也就是说旧约跟新约中间差不多有400年的这一个间隔。那么这个所以说你看到这个旧约成书要在新约成书之前。我们知道新约是什么？新约就是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所发生的事情记载下来叫做新约。旧约呢是在耶稣基督来之前就已经写好了。那么既然是全部把它摆在一起成为一本圣经，我们知道这本圣经的最重要的主人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那么也就是说怎么样，往往旧约是预表新约的。而且在旧约里面的人物往往呢是预表耶稣。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要特别强调大卫这个人，他怎么样子预表新约里面的主角，就是耶稣。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是大部分是在这个诗篇第22篇。这个我来读，大家来听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这是第一节哈，然后我们跳过去到12节。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的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粘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砸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也来到你话语的面前，求主真的是恩待我们，让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所以我们今天呢讲到呢大概是分成四部分。第一是我们要看大卫怎么在他的身份上面预表基督。第二呢要看他的性格上面，就是大卫的性格上面预表基督。第三呢是从大卫的经历上面来预表基督。那么第四呢在预言上面预表基督。首先我们要知道大卫这个人大概是比耶稣基督早1000年，所以耶稣基督大概离现在差不多2000年，那么也就是大卫离现在是3000多年的人物。那么所以呢是一个很古老的人物，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面，如果3000年前的话，大概是什么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啊，就是说是那么古老的时间的人物。那么为什么这么一个古老的人物啊，在这个圣经里面占这么重要的地位？诸位知道圣经里面的诗篇有很多都是大卫写的啊。大卫这个人呢，他不是说是因为他是一个诗人，所以呢他就特别在圣经里面的地位就高，不是的。原因是因为大卫这个人物他受到神的重用。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时候就知道，他还是一个 teenager 的时候，大概10到15岁中间的时候就被神高立。所谓高立的意思是说神将来要用这个人做王。那么当然他被高立了以后又过了很多年他才真正的变成王。所以呢神使用了撒母耳去高立一个年轻人。那么高立的时候呢怎么样也看不出他会变成一个王。为什么？他只不过是一个牧童，是一个牧羊人。那么浑身脏脏的，在高立的时候一脚这个油啊那个从他头上倒上去，这个我相信他自己也是非常非常的惊讶啊，怎么会轮到我 啊是像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就看到大卫这个人以后的他的这个事迹啊，我们以后都会讲的哈。我们慢慢就看到这个人的确是对神大有信心，而且走在神的道路当中，所以神就感动他，那么写了很多的诗篇。所以诗篇大部分都是大卫写的啊，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可以诗篇里面也看到有很多大卫他敬拜神，他心里面的这些心怀意念怎么样子为神所用，讲的话怎么样子能够神借着他的口写的诗能够表达给众人。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大卫这个人呢、啊、他有很多的就是说借神借他的口讲出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那么这些事情就在1000年以后在耶稣的身上就一一的实现啊，这真是非常非常神妙的事情。我相信大卫写这些诗篇的时候，写这些预言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么往往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所做的事情他自己不晓得是什么意思，但是以后我们就知道神所做的事情啊，借着这个人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好，我们今天一个个来看。首先我们看，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是王，那么基督不单是我们的救主，而且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他是一个王，就像我们人间的啊有一个王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王。那所以呢，而且你看到在我们所熟悉的以赛亚书啊，他就预言将来要来的这个弥赛亚就是所谓的救主啊，那么是因有婴孩，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所以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预言这个将来的这个弥赛亚来到人间。弥赛亚是就是基督的意思啊，就是救主的意思，来到人间他是一个王。那么那个然后呢耶稣基督了，他在被审判的时候，比拉多也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就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然后他又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所以他自己也不否认啊，我们耶稣基督是王，只不过他强调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他所统领的这个国度不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将来啊要做全宇宙的王啊，他的国度远远超过这个世界。好，那么而且这个犹太人也知道他们所要啊这个迎接的是一个王，所以当耶稣基督 最后一次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这个他在是他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一个礼拜天，我们把它叫做棕榈树的礼拜天啊 ，Palm Sunday。那天呢，这个发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进到那个城门要进过的时候，这个城这个街道两边有许多的犹太人在那里啊迎接他。然后这上面记载是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这样记载的，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侯撒那！”刮胡，何萨那原有求救的意思，在此乃是称颂的话。愿主民来的是奉主民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萨那。这个何萨那何萨那这个这样子叫，是犹太人啊欢迎君王的礼节啊，换到我们中国的话就是叫什么，叫万岁万岁万万岁啊，就是一回事儿啊，这次是欢迎王的啊。所以说呢，耶稣基督曾经以君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但他这很明显的是一个象征。为什么？他骑一个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我说你像是王的话也至少要骑个高头大马嘛，他不是的，他骑个小驴驹 a little donkey 啊。那么这个看起来也相当的滑稽啊，这个耶稣基督是一个成年人啊，大概也是蛮身材比较高大，他坐在一个小驴驹上面，然后那个驴驹进去，所以很明显的是一个象征啊，是一个象征。好，那么所以呢，基督绝对是王。那么然后最后呢，你看到这个圣经的最后一本书上面，启示录啊，上面写到将来耶稣基督他的国度降临的时候，那个所有的众天使啊都要在那里欢呼啊。然后约翰在异象当中就看到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字写着，这个他就是耶稣哈，在耶稣的衣服跟大腿上面也写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上个礼拜天我跟喜林我们到这个 Duke Chapel 就是 Duke 的大教堂哈，我们看到这个弥撒亚这个剧啊，它是一个清唱剧哈的这个表演。诸位知道这是韩德尔这个著名的音乐家他写的，这个据说韩德尔写这首这个音乐剧的时候啊，他是在他人生当中是最落魄的时候，他又穷又生病，但是呢圣诞节快到了，他心里面有很多敬拜上帝的，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哈，然后呢他就要把想把这个弥赛亚就是我们敬拜的耶稣基督啊能够写成一个音乐。那么他就把这个意思呢就告诉了这个他的牧师，然后的牧师呢就说哎呀他很好非常好，他说我可以帮你忙啊，把圣经里面有关弥赛亚的这些经文呢我帮你把它收集起来。结果呢他们这两个人就合作，一个人呢就收集圣经，另外一个人呢灵感来了，听说他三天三夜不吃饭不睡觉就喝点水啊，一口气把弥赛亚这个这么长的一个音乐的主曲把它写完，哎呀真是了不得啊。然后写完了以后他这个开始这个找去找到这个伦敦的当时他的这些好的这些合唱团啊还有这些乐团啊，哎，没有一个人愿意啊来表演因为觉得好像这个唱一些圣经的这个经文好像比较 boring 啊，那么所以就没有人愿意表演。那么后来呢就到了这个爱尔兰的首都叫都柏林，在首演在都柏林，一演了以后啊就轰动，那么听说这个报上面就登了，他说啊因为人太多了，所以你们男士们如果要来参加这个听这个音乐会的时候啊，请你们不要带剑，因为当时的人呢、啊、都是这个穿着军装，然后要有一把佩剑，因为佩剑这个拉得长长的就是太挤了、啊、这个不方便，你们不要带剑。女士们嘛你们不要穿蓬裙，因为蓬裙也是占地方很大哈，对，所以就看到这个轰动的，对。然后呢后来就到了伦敦来首演的时候，伦敦首演的时候英国的国王跑去听了，他那个剧场上面英国国王他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包厢在上面，到了弥赛亚那个高潮的时候、啊、唱那个大合唱、啊、叫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不得了的时候，那国王非常的感动，人就站起来，他觉得在这样子的这种情况之下怎么能够坐着听，他就站起来，结果大家一看包厢上面的国王站起来，全家都站起来。所以从现在从那时候开始，所有听弥赛亚这个剧到最后要唱这个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一定大家都站起来啊！这是我们在杜克这个的时候， 我记得这是我第二次在 Duke Chapel 听这个哈，我记得第一次的时候啊，那个指挥啊要唱最后的一首，他是回过来对着大众，然后手这么一举，大家才站起来。这回啊，他手人还没有回头，大家都已经站起来了。哈，所以说，你如果去听弥赛亚大合唱的时候啊，大家都站起来，你坐在那里，那你就是个外行。那你应该站起来的哈，这个是绝对，这是已经变成一个规矩了哈。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他是用圣经里面的这句话，叫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他这个整个的这个合唱剧是用英文写的啊，那么唱也是用英文，不过它是这种古老的 King James 就是钦定本的英文啊，就是那个 Thy 啊 Thou 这种文写的哈。那的确是非常的震撼。我希望今年已经演完了哈，希望明年再演的时候哈，你们能够事先打听能够去看，我非常的这个recommend。OK， 好。所以大卫在身份上面预表基督，我们继续看哈。那么大卫呢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怎么能看出来呢？因为撒母耳记上第13章第14节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已经寻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要立他做百姓的君，百姓的王，君王啊。那么这个要撒母耳去高立这么一个王。那么我们都知道，最后呢高立的就是这个牧羊人啊，是一个牧童啊，叫做大卫的。然后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之中膏了他啊，这是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就讲到这件事情。所以呢，然后呢，所以说这一个被膏立的这个大卫啊，就预表了将来要做王的耶稣。然后所以说这个耶稣呢，必在大卫的宝座上面治理他的国。而且呢，以赛亚预言大卫耶稣跟大卫的关系，那么有这么一说，他说那将要来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这是以赛亚说的话哈。对，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在身份上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大卫是一个牧人，而且大卫不但是一个牧人，他是一个很好的牧人。在撒母耳记上第17章有这么一段记载，就是这个当时这个以色列人呢要对付这个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当中有一个巨人叫哥利亚哈，这个以后我们会讲他的故事哈。那么这个人家都打不过，这个人太厉害了。那么大卫呢就自告奋勇，他说我可以去对付这一个巨人。大卫只是说一个 teenager， 一个年纪很轻的一个人哈。对，那个扫罗就说你万万不行，你在开玩笑，你这个小孩子怎么能够去？然后这个大卫讲这句话，他说你的仆人，意思说指他自己哈，大卫哈。为父亲放羊，有时候来了狮子，有时候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的口中救出来。哇，好大胆子啊！这个不管是熊也好，狮子也好，要去追打他，要去从他已经衔在嘴巴里面一只小羊羔，要把他救回来。你看这个是多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到这个大卫不但是一个牧人，他是不顾性命的要去抢救这些羊。那么我们耶稣基督呢一样，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这样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也曾经舍命救我们脱离魔鬼撒旦的手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两个当中在身份上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好，我们继续看。然后大卫在性格上面预表耶稣，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大卫，你如果慢慢看圣经呢，我们就会从明年开始继续要讲大卫的故事啊。大卫在信心还有他的刚强，他的顺服，他的忠心，以及正恶罪上面都有主耶稣基督的形象。那么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稍微讲几个地方哈。这个第一，他的信心，这个诗篇的22篇，我们等下还会看的更多哈。对，他就讲到这个弥赛亚将来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在他身上这讲的这些事情，绝对从来不是发生在大卫身上的事情啊，是他上帝借用大卫的口讲出来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么他这个事情呢非常糟糕对一个人来讲，但是呢大卫却在诗篇22篇21节，也就是 这个整个的诗篇到后面要结尾的时候，他却这样说，他说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一说非常非常危险的时候，我有信心，我这样可以这样说，我说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也就是说什么呀，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这 要脱离险恶危险的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呢大卫却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所以你就事先的就向我们的神来献感恩谢谢他。所以你看到这个大卫他有多少的这个这个信心哈。那我们主耶稣基督呢也一样，你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让拿撒勒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也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走到拿撒勒的那个坟的前面那个葬安葬这个拿撒勒的时候，那个犹太人的那个安葬的礼是把一个死人用那个布包起来，然后就摆在一个洞里面，然后一个石头封起来，然后他走到那前面的时候呢，他要行神迹让拿撒勒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但耶稣基督的祷告是什么呢，他举目望天说啊，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哇，这个是信心的最大的表现，是什么，就是说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我心深深的知道你必定成就这件事情，所以我先感谢，先感谢才行的神迹。所以你看到这个耶稣基督的信心是很大的，所以大卫在信心上面预表了耶稣。好，那么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大卫他也预表耶稣。那么大卫呢这一辈子也不是所有都是也这个一片顺风哈，他也这个生命上面也遭到很多很多的凄苦的事情。其中呢有一段就在诗篇的39篇，那诗篇里面很多都是大卫写的哈，这是他大卫写的一篇诗篇，他是讲到他有一些屈辱的事情，这个屈辱的事情呢，但是他起先的时候非常愤怒，但是转眼一想，这件事情如果是出于神的话，那么他就选择默然不语，因为这里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那么所以呢他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他高举神的主权，神既然要出于神的主权要使得他大卫要受苦要受屈辱，那么他就默默地接受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他就默然不语。诸位记住啊，这段样是写的不是默然无声有些人呢是不讲话而已，但是呢他这里是默然不语，你如果看这个原文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他什么，他是选择不说话，就他可以说话但是他选择不说话，意思说他是有绝对的主权的，但是他做的选择是不说话。所以这个不是一种消极的顺服，乃是一种积极的顺服我可以说话的，但我选择不说话。那我们就看到我们有另外一个默然不语的人，那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那我们的耶稣基督，以赛亚书上面形容耶稣在这个要上十字架之前说，他被欺压像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又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跟大卫一样，耶稣基督也是选择不开口，不为自己辩护他，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是神的旨意要行在他的身上，他这个受苦是接受神所预先安排的在他身上要受的苦的这么一个旨意。所以跟大卫一样，耶稣也看到永恒的神，神的旨意，所以看见一个更崇高的使命。所以你看到这两个人一个是在1000多年前的，一个是在1000年后的，这两个人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所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光讲这两件事。我们现在继续往下看。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跟大卫有个很相似的地方，就他们两个都爱仇敌这件事情是非常难做的这件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大卫一生呢，他的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人一直找他麻烦的，就是那个扫罗。我们刚才说过大卫被膏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已经有个王，那个王叫扫罗。你想想看，假如说是我是扫罗的话我是这个国家的王，怎么搞的有一个年轻人居然要被膏要取代我当这个国家的王，那我这心里面很不在意是吧，一定是很难受的。所以呢扫罗呢就想尽办法要杀掉大卫 而且扫罗呢就算没办法杀掉大卫的话也要给大卫受很多的苦。那么所以呢很明显的扫罗是大卫的仇敌。那我们看看扫罗大卫怎么样子来对付对待扫罗。有一次这个大卫逃跟他的跟从的人呢、啊、就逃到一个山洞里面，他躲在山洞最里面。那个来追的这个扫罗呢，这个没想到到那个地方需要休息，他也进了那个洞。然后这个进那个洞的圣经说他大解啊，就是说他在用厕所啊。对，那个扫罗跟他跟从的人就悄悄的就跟这个大卫讲，就说你看上帝已经把这个人摆在你的手里，你看他就在你面前，你上去一枪就把他刺死，对不对？但是呢大卫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什么？因为他说这个人是耶和华受膏的人，我断断的不敢去碰他。但是呢他就跑到他的后面，拿了一个刀把他的那个衣服把他割下来，割了一块。然后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然后呢圣经里面底下一句话第五节说，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我心里面想这个割下扫罗的衣襟，扫罗后来发现了又晓得，哇，原来我的这个敌人呢就在我很非常近的地方啊，我居然都不知道啊，对不对？然后呢他居然也没有害我，应该心里面存感激，对不对？但是这个大卫呢却自责。为什么？他因为他觉得连这样的事情，割掉他的衣襟这件事情都不该做，因为没有别的原因，因为这个人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如果要对付他的话，耶和华自己会对付他，不是我，不是经过我啊。所以那么又有一次呢，大卫跟扫罗对敌的时候，那么这个大卫跟他的一个勇士哈，就是在他旁边的，居然能够潜到深入到这个扫罗的营里面去。那个时候都是晚上睡觉，就是这个把自己的头盔啊还有水瓶啊枪啊就摆在旁边，然后就睡着了。结果大卫跟他的这个护卫居然深入到敌营里面去，然后就看到了这个扫罗睡在那里。然后他的护卫又说了，他说请你让我允许我一枪就把他刺死，他说我绝对不要第二枪，一枪就可以把他刺死。大卫不肯，大卫呢就从扫罗的头旁边拿着他的枪跟他的水瓶子就走了。那么意思也是一样，警告扫罗，完全可以杀死你，但我没有杀死，因为他这么说了，他说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这是讲扫罗哈，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啊。所以一个耶和华的受膏者，为什么扫罗尊敬他？因为大卫尊敬他，因为大卫尊敬耶和华。好，那你看看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啊。我记得我在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教会里面有位弟兄，我就听他在跟另外一个人在闲谈的时候，他说开玩笑，耶稣基督要我们什么这个爱你的仇敌，要逼迫为你逼迫人的祷告，这不是太欺负人了吗？这个是也这个耶稣说说算了不是的，耶稣不是说说算了耶稣真的是把这种天国的这种道理啊讲出来给当时的犹太人听了。那么犹太人知道自己做不到的自己的迫害自己的人，那这个不杀他已经不错了，还要爱他，还要为逼迫他的要祷告，这件事情怎么可能？我们知道我们对于人来讲的话是做不到的，我们人能够做到不是我们人做出来，乃是在我们里面的上帝所做出来的，所以是上帝做的。一个人生命改变了以后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生命不改变不可能的。好，我们再看呢，大卫在经历上面预表基督。那么我们也是看几个例子而已啊。大卫被他的父亲差遣到他弟兄中间去服侍他们这个我们这个下一次讲到的时候可能就要说了乃是因为当时的这个扫罗啊带领的这个以色列人要去抵挡这个非利士人啊。那么这个大卫就有三个哥哥就当兵，就在这个扫罗的这个军队里面，然后在跟这个非利士人对抗的时候，这个 大卫的爸爸叫耶西，就说你带点这个妈妈做的好吃的东西啊，到那个营里面去啊，给你三个哥哥吃。好，结果大卫带着这东西去了以后啊，这个三个哥哥啊，一点也不这个感谢他哈，还骂他说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你这个年纪小小的还不在家放羊啊，骂他。对，你看这个就是好心没有好报哈，对不对啊？然后呢，耶稣被天父差遣到我们中间来服侍我们，结果呢，大卫到弟兄中间遭到弟兄们轻蔑的对待，我们耶稣基督呢，来到同胞之间被人们嘲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一节这样说，他说他来到自己的地方，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我们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啊，我们所有的人类都是人上帝造的，都是耶稣造的，但是我们的耶稣，我们的神来到人间的时候，我们的人却不接待他，不但不接待他，最后还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啊，这是非常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啊。你就看到就在大卫在这件事情上经历上面很预表了这个将来要来的耶稣。好，我们继续看。那么大卫呢，在预言上面也预表耶稣。那么我们刚才读过这个诗篇的第二十二章第一节，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你知道这个大卫写这个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啊，他不晓得是发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重大的危险，所以他在危险当中啊向神呼求啊，然后他第一句话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他讲了七句话啊。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很有名的十架七言里面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而且圣经上面说，说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用他的家乡话，他的家乡话不是希伯来话啊，是跟希伯来话比较相近的一种地方方言哈。那么写记在圣经的人就特别把它翻出来，翻成这个大家能听得懂的话，就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讲的话跟这个诗篇的第二十二篇的第一节是一模一样的啊。你就看到，所以说这个大卫写这个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绝对是被圣灵充满。啊，写出预言，在预言上面要预表我们将来的弥赛亚要说的话。好，这是第一。第二，诗篇二十二篇第十四节这样说：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各位弟兄姐妹们，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人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他说：我像水被倒出来，意思是说怎么样？我的里面的生命已经倒出来了，我里面已经没有在生命在我里面了，然后我的骨头都脱了节。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人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想象的，因为所有的重量都在几个钉子上面，那么我们的骨头被拉扯就像脱节一样，然后我的心在里面如像蜡融化一样啊，这都是一些形容词啊。然后又说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面。各位弟兄姐妹们，被钉十字架的人呢，他是一个很残忍的一种慢慢的死哈。那么这个他说精力枯干如同瓦片，瓦片如果不下雨的时候是干掉的，是完全是干，因为它是被太阳晒的哈，是很干很干的时候。他说我的精力枯干，枯干干的程度像那个瓦片一样。然后这里说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面，我们一般人呢，舌头不会贴在牙床上面。为什么？因为钉十字架的人他非常的口渴，所以他的舌头就贴在他的牙床上面，意思是说他是极端的干渴的意思。就这句话二十二篇的第十五节是讲一个钉十字架的人他嘴里面多干，非常非常的干。然后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各位弟兄姐妹们，我相信大卫终他一生从来没有人敢扎他的手，扎他的脚，因为他是个王啊，对不对？那不可能人家做这个事情，但是呢他却说出来，他说他们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那么这句话我们知道是发生在我们的耶稣身上的，所以他以一个写个预言的方式预表了耶稣基督将来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你看到这个预言是非常非常的准确哈。记得啊，他们两个人相差一千年啊，相差一千年，一千年是个很漫长的时间哈。啊，一千年前讲的话，到一千年后，居然就非常准确的应验出来，耶稣基督要发生这些事情。然后下一个，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这个骨头啊，你如果按照原文的话，你知道它是肋骨的意思，肋骨，我的 rib bone 就是肋骨哈。我们一般人啊，正常人啊，不会去低个头去数肋骨的啊，对，不会。但是呢，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人啊，他头垂下来，他看不见别的，就看见自己的肋骨，而且因为这个重量的关系啊，这肋骨是凸出来的啊。你头一垂下来，你真的就看到自己的肋骨，你可以数啊。他说：“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这是钉十字架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光景，不钉十字架的人不会有这种事情。然后他说，他们封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这件事情也很准确的发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当时的衣服啊是比较宝贵的，一般的穷人都穿不起这个好的衣服。那么耶稣基督呢身上有衣服，所以呢他们要这个兵丁要钉这个十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时候啊，他们就怎么样要把他的这个衣服啊把它分了。那么这个他们分他的外衣，外衣的话身上面还有什么上面的下面的都还可以分，但是里衣的话是一个，所以呢没有办法，大家拈阄，谁赢了就能够把他这个衣服就把它拿去。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个连这种细节啊，这个大卫都很准确的都来预言。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处处的预言呢，十字架上面的耶稣，我们看见这个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一件事情是有大卫他的被圣灵充满了以后他准确的预言。好，我们说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发现圣经为什么要在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弥赛亚来之前这么长的时间之前就已经准确的预言。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就这件事情呢是神眼睛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神自己要来到人间，所以他在旧约的时代，远远在他来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不光是借着大卫，也借着其他的先知们准确的预言他要来。我们知道这个旧约里面对着耶稣而讲的这种预言太多太多了，我们后来仔细一看的时候发现这些预言都很准确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面实现出来。那么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偶然的啊！就算一个人要说是要他读过这个旧约的圣经，要讲的要说，那我现在呢我就表演一下，我就故意的要让这些预言实现在我身上，那么这也就罢了哈。但是有些预言呢是要实现在耶稣基督死了以后才能发生的事情。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哈，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讲说是这个弥赛亚就非常这个倒霉的一个人哈，他自己没有罪，但是要担当别人的罪啊，他要被人家杀掉。然后他说这个人啊，他死的时候要与这个恶人同埋，谁知死了以后却与财主同葬，这怎么回事？因为耶稣基督死了以后，因为他上了十字架，匆匆忙忙的上十字架哈，因为大家都没有预备好，而且他的门徒也根本就不相信啊，我的老师怎么会被人家抓起来钉在十字架上面，也没有给他准备这个安葬的事情。所以呢耶稣基督死了以后啊，这个就没有人去葬他。这个时候呢就有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都是暗暗的做门徒，他不敢在人的面前承认他是基督徒，一个人叫约瑟，另外叫尼哥底母。约瑟特别胆子大，就带了尼哥底母跑去见比拉多，就是罗马的巡抚哈，下命令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然后呢就跟这个比拉多要求耶稣基督的尸体，就身体，然后呢要去把他葬。这个比拉多本来就没有意思要这个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就答应他的。这两个人把他耶稣的尸体拿到手了以后也不知道要怎么葬，而且最糟糕的是马上太阳就要下山了，太阳下山了以后就是逾越节开始，就不能够再做殡葬的事情， 所以要赶紧要找个地方要把它葬，所以你就匆匆忙忙 把耶稣基督的身体把它洗干净以后，又随便找了一些麻布把它包起来，这个要真正要殡葬的时候，那个是有非常讲究的啊，都没有时间做这些事，然后要找个地方要葬耶稣，找不到怎么办呢？约瑟是一个财主啊，他有家族的坟墓，然后这个约瑟也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哈，年纪大了以后就开始为自己的后事预备哈，对，所以他也为他自己准备了一个坟墓，这个坟墓呢是他们家族的坟墓的一部分哈，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就看到现在我们去耶稣基督葬的那个地方，现在当然像一个花园一样非常漂亮哈，但我相信在耶稣基督葬的时候那只不过是一个坟墓而已。结果约瑟就把耶稣葬在他为他自己所预备的那个坟墓里面。那那个约瑟是一个有钱人，是个财主，所以那边都是财主所葬的地方，所以就应验了这个以赛亚书所写的，他要死的时候本来是要与恶人同埋，随之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为什么跟恶人同埋呢？因为跟耶稣基督一起钉十字架的还有两个恶人，两个大坏蛋，本来是三个恶人哈，都要一起钉十字架的，十恶不赦者，大坏蛋，结果却把中间的那一个人，就是恶人的头子啊，把他赦免了，然后把耶稣基督钉在那个中间的十字架上面。所以按照当时的规矩啊，如果一起钉十字架的死掉了以后，就在旁边挖个洞，就是一起把丢进去就完了。所以原来的意思是要跟恶人同埋的，就随之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因为他葬的地方都是财主。你想想看，假如一个预言写的这么仔细，而且是发生在这个人已经死掉了以后的事情，你说这件事情可以耶稣来预先安排吗？不可能的。所以就代表耶稣基督的确是圣经里面神借着这些先知们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这个非常的精确，那么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来到这个世间。那么在几乎2000多年前，他降生在大卫的城里面。路加福音说，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要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为什么要葬在大卫的城里？除了因为大卫预表耶稣，而且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弥赛亚一定是大卫的子孙，也因为是大卫的子孙的关系，所以当时罗马的皇帝下令要户口普查，就是所有你现在不管你住在什么地方，你啊都要回到你的本乡本土去报名上册，对不对？这个如果今天这个户口普查的话，我就要回到湖南去了哈，对，因为我是湖南人，对，要到湖南韶山啊，我是韶山人，对，要去报名上册啊。今天已经不做这样的事情了哈，当时就是这样的事情，就是你不管你住在什么地方啊，你这罗马帝国的所有的这些老百姓全部都要回到你的本乡本土去报名上册。那因为耶稣的妈妈跟爸爸啊，他的义父哈，就是他的养父啊，都是大卫的子孙，大卫子孙很多啊，所以他们就前要这个跋涉，那个时候玛利亚的身孕已经很重了，马上就要生了，都还是没有办法，因为亡命不可违背，所以就千里跋涉，然后就到了这个伯利恒。伯利恒就是大卫的家乡，因为大卫的子孙很多，所以那个小城里面大概只有几个酒店吧，全都满了。然后这个怀孕的待产的妇人来到这里没有地方，所以到最后怎么办？就只好在马槽里面。你知道这个每个旅馆里面都有马槽啊，对不对？那个马槽啊，绝对不是跟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圣诞卡上面画的那么漂亮哈，对，干干净净的，对不对？一个又脏又臭的地方啊，就是这么一个地方，耶稣就生在那里。我心想啊，你知道，假如当时在那边的人心里面有点爱心，看到这么一个重孕的妇人，怎么样？大家挤一挤，也分这个房间来给他吗？没有，我先来的，我已经交了钱了，这是我的房间。没有人有这样的爱心，分一间房间给玛利亚，所以玛利亚 生在把耶稣生在马槽里。所以我们的耶稣基督来到人间是降生在人的自私自利当中，也是因为我们人的自私自利，耶稣才来到人间。所以我们现在来纪念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想到，这不过不是一个古老的一个故事而已，乃是真正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很谦卑的来到人间，生在马槽里，生在人的自私自利当中。因为他就是因为人的罪，人的自私自利，他来到人间要为这些罪上十字架。所以马槽里面那个小 baby 带来的意义是非常非常长远而且非常大的意义。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常常都是互相送礼物啊，然后还有些这个世俗上面的很多的 party 啊，然后喝酒啊什么等等等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不做这种事情，我们基督徒却要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什么来到人间，他是神，他却选择了心甘情愿来到这个人间，来到这人间人不纪念他，人甚至最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我有的时候在看那个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前的被人审判，他是三庭审判，他是宗教法庭，然后还有一个政治法庭，最后呢是罗马的这个比拉多的法庭，这个三庭会审了。我心想，我说最后的时候要审判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要审判全世界的人，只要审判全世界的那个主在那个时候却被人来审判，你不是很荒谬吗？而且人特意的侮辱他，特意的要冤枉他，但是他都默默的忍受。我刚才说过，他也是一个选择不讲话的人，他就默默的受了。因为他什么？因为他知道他就是为了这些要来到人间的。所以我们今年我们圣诞节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纪念他的诞生，我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来纪念他。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派你的独生儿子来到人间，非常卑微的生在马槽里。哎，他长大了以后他也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是他却是把天国的福音传给我们整个全世界的人。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主啊，纪念你的儿子来到这个世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的诞生就是一个人看起来是一个悲剧的开始，但是我们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欢喜快乐，哈利路亚，就好像弥赛亚那个大合唱里面所说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各位。